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诗篇十六篇一到十一节。诗篇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主。读经到此。
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结婚、度蜜月，甚至看到别人的社交媒体，他的微信、他的面部、他的 Instagram， 你会不会羡慕他？坦白说，有时候心里似乎会说，我不满足。当你看到别人有名、有车、有房，有名誉、有地位、有儿女、有孙女的时候，你会不会羡慕？坦白说，可能心里又说，我不甘心。当你看到别人的先生多么的体贴，别人的妻子多么的顺服，别人的孩子多么的听话，别人的家庭多么的幸福的时候，你会不会羡慕？心中可能说，我的命真苦啊，怎么嫁给这样的老公，怎么娶了这样的老婆，怎么生了这样的孩子，怎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能在人生里头，其中一个最难学的功课是知足或满足 contentment。 可能真的在人生里头一个最难的功课就是知足满足。所以我们往往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的不知足呢，就会产生埋怨。这个埋怨呢，一不小心的时候就会产生苦毒。当这苦毒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都是因为我嫁给这个老公，都是这个老公的错，使到我的命这样苦啊，都是我娶了这样的老婆，都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父母，都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因此我的生活多苦啊，换了这一切我的生活都好了，是吗？当弟兄姐妹们，我们去看这约翰派伯 John Piper 牧师的时候，他在他教会里头侍奉几乎40年，在这40年呢，他用了40年讲了一句话，重复的讲。为什么呢？因为这牧师明白，或许在人生里头最难做的功课、最难学的功课就是满足 contentment。 所以派伯牧师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们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 God is most glorified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当我们最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满足是一个心态。不过很多时候人会想啊，满足难道满足不是来教会，天天来教会侍奉神这样就是最荣耀神的事吗？不一定。难道荣耀神的事情不是常常去传福音分担章吗？也不一定。难道荣耀神的事情不是天天灵修天天祷告吗？也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很好的。不过荣耀神是从心里开始的。你想想我可以天天侍奉神，不过我的心态是什么呢？我听过人这么说在教会里头我最热心了，我这么惨了，我这么热心，这么多人冷淡了，你看到没有？请问弟兄姐妹们，这荣耀神吗？在神的眼里，他说这个东西呢我不喜欢，因为在你的心里，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不是在荣耀他，你不满足自己做这么多而别人做这么少。你甚至可以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去分担章乌兰每个月我们会去分担章，去分担章的时候就六个人八个人，你可以这样想，为什么偏偏就是我，教会这么多人就只有我们小猫几只去分担章，你看那些人跑去哪里，该死。不过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心态好不好？在神眼里你是做了，你是担章是分了，不过这不荣耀神。你甚至可以说我天天灵修天天祷告为了要跟神做一个交易，神我读你的话语，神我祷告，因为我要你祝福我不过请问弟兄姐妹们这样的心态荣耀神吗？不荣耀神。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很强调什么呢？圣经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强调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心态，看重我们的心态因为派伯说的是对的当我们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最荣耀神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学一个很简单的功课，那功课就是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很简单的功课，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当然我们想要满足的时候，很多可能在我们当中一些不信主的人就会想，你看这些基督徒给我讲对了，游手好闲，坐以待毙，他们就是宿命论者 ，fatalist 我们好像佛教徒、印度教徒一样就是我的命，我认命了神嫁给这样的老公，我认命了；神娶了这样的老婆，我认命了；生了这样的孩子，我也认命了其实不然假如我们真认命的话，刚才你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做体检不会量体温是你的命吗？量不量反正都会中病毒的，这是你的命，我们不量了我们也不会叫你洗手，我们不会在周间的时候打开这里所有的窗户，真的周间的时候打开这里的窗户门打开来 ventilate 而且请人来消毒这个地方。假如我们真的是坐以待毙宿命论者的话，我们都不做了不过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要明白我们更信任的是一位什么神？一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神这是我们信任的。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我们甚至在软弱、在凌辱、在极难、在迫害、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什么呢？我们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仍然能满足于他，能满足于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你说在圣经里头有这样的人吗？软弱啦、迫害啦、极难啦、被人凌辱又在苦难当中，他满足吗？那你可能满足，我看到我的老公都不想满足了，我看到我的妻子都不想满足了，我看到我的孩子，我看到我自己的家庭背景，我都不满足了，那个人比我更惨，凌辱、迫害、困难，他能满足吗？他能满足？你听谁保罗向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见证。我们来看在投影机上的这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9到10节，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神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的身上是完全的。所以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么弟兄姐妹们，你发现在投影机上的几个字是踩上颜色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有三个希腊文字呢是讲知足、满足。跟华人一样啊，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代名词，所以在新约里头有三个知足的形容词。有趣的是，在这几节经文里头，这两节经文里头，这三个形容词有两个就在这里了，有两个。所以你甚至可以这么说啊，你甚至可以这样的一个翻译啊，保罗可以说啊，请音响师帮呀，下一个 slide 呀。所以甚至你可以这样看的一个翻译说啊，他对我说，我的恩典能够满足你。啊，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我们再看下去，他说，我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就算是软弱、凌辱、极难、迫害、困苦，都知足喜乐了。啊，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老人家，他在迫害困苦当中，你以为他会绝望啊？不过他反而说，在这个处境啊，我学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啊，宝贵的功课就是我学习知足了，我学习满足。我的知足满足跟我的环境没有关系的，我的知足满足因为我跟我的神有关系，我知足满足因为我有一位认识我的神，我一位全知全善全能的神，因为如此啊，我就满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从一个旧约的人物来学习我们为什么要满足，这位神真的能满足我们吗？所以当我们看诗篇16篇的时候，这位神给我们五个理由啊，五个理由他能满足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位神告诉我们，第一到第二节，他能满足我们因为他会保护我们。诗篇16篇的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他会改变我们。这位神认识我们，这位神指教我们，这位神来寻找我们。所以从那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晓得知道，我们可以安稳，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功课，让我们在今世我们过一个满足于神的生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能满足我因为他保护我，他保护我。弟兄姐妹，你看第一第二节怎么说，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大卫说，神啊，我要投靠你，因为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喜欢玩警察抓贼啊，玩警察抓贼的人都知道啊，贼有贼窝，对不对？什么地方最安全？你是贼的话，你什么地方最安全？贼窝最安全啊，到了贼窝你就跟那个警察啊，他都不能抓你，因为你在贼窝里头，对不对？不过当你离开贼窝的时候怎么办啊？危险大了。所以你的好处就在这个贼窝里头哦。当然我不是说，哦，我们的神是贼王，我的意思道理是什么呢？道理是当我去投靠神的时候呢，神他什么呢？他满足我。所以当我们在华人的世界里头，当我们看想到投靠这个意思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啊，因为我们不喜欢软弱。当你要投靠人的时候，你要投靠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代表说啊，你软弱了，你有需要。所以因此呢，当你跟一些不同国籍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不同的形容词啊，来形容自己何等的刚强。你跟中国同胞谈话的时候，这年头他们喜欢用一个字叫牛啊，我很牛啊，很牛的意思就是我很强哦，不用靠人啊。当你跟马来西亚同胞谈话的时候，他跟你讲啊，我够力啊，我很够力，他也不要靠人啊。不过弟兄姐妹们，无论你再牛，无论你再够力啊，这个疫情来了，再牛的人也变得不牛了，再够力的人也没力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确是软弱的人，我们的确在这人生里头呢，我们要投靠，我们要投靠什么呢？我们要投靠神 往往在世界里头，世界说啊，在家里我要靠父母，在外面我靠朋友。不过当你回到圣经的时候，圣经说是的，父母朋友是靠神的一个途径，不过心中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心中的心态跟大卫是一样的，我靠这位全知全善全圣的神，全能的神，因为在这个神里头呢，我的好处啊都在他里面，他拥有这世界上的一切，所以我不可以离开他，我也不可能离开他。所以从那个角度啊，当我们想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想神好像一个基地一样，一个在这个地面上最安全最安全的基地，在他里面呢我得到保护，我可以满足，因为我到了这个基地，我得到他的保护啊，我欢喜我快乐了。所以盖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就为着这疫情来祷告，对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还想几个月前疫情还没来之前，人家靠的是什么？银行户口有多少钱啊？这样孩子啊，成绩有多好，自己的事业又有更好的发展。不过疫情来的时候，人把那个焦点转移到什么？我家有多少个口罩？为什么去 NDUC 买不到 Dettol 啊？洗手液啊，这样有些店铺卖的这么贵，我都买不起。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放远一点，疫情过了，疫情过了，人又靠什么？啊，又回去了。世界上啊，我的银行户口有多少钱？我的公司的发展，我几时升职等等。不过第二天你发现我们假如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在外头，你问问你的朋友们，他们靠什么呢？圣经形容钱财，圣经形容钱财是无定的，无定的。像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2012年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发现钱财突然不见掉了，你把钱投资在股票里头，一转眼都没了啊，因为这是圣经所讲的啊。不过弟兄姐妹们，钱财可以没了啊，身体健康可以没了啊，口罩可以没了啊。不过有一件事情啊，在这地面上，这位神啊是可靠的，他不会离开。所以因此呢啊，大卫才这么说，大卫才到了神面前说：“神啊，我呼求你，我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在你里面，我有好处。”大卫开始学习满足的功课。神啊，我在你里面我就满足了，我在你里面我就有了一切，我在你里面就好像我进入一个稳如泰山的基地，我在你里面我就欢喜快乐。不但如此呢大卫就进入第二个理由，他改变我。我在神里面呢因为神能改变我。你看第三第四节怎么说啊，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大卫在这里和我们解释，在这个地面上有两种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属于耶和华子民的人，另外一种人是这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所以当大卫看耶和华的子民的时候，你看大卫怎么说啊？大卫形容这些神的子民啊，他们又美又善啊，又美又善啊，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又美又善，这是一个有趣的希伯来文的形容词啊。为什么呢？之前的那个slide， 谢谢你呀，谢谢。好呀，所以当大卫说这又美又善的时候。大卫形容什么呢？大卫在形容这荧光幕上的这棵树。这又美又善的这个希伯来文形容词呢，在新约在旧约里头形容两种不同的东西。在诗篇十八篇，又美又善形容耶和华的子民。在旧约多数的时候，这又美又善形容什么呢？形容香柏树，形容葡萄树。当你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以西结书第17章第8到第23节，你听以西结怎么说 他说这树栽在肥田的多水的旁边，多生枝子，多结果子，成为又美又善的葡萄树。以斯帖先知又说，这香柏树栽在高山上，成为那又美又善的香柏树。这是以斯帖书第十七章在那里是形容的。所以在这里呢，大卫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当我投靠这个基地的时候，你就好像可以想象，当我投靠这个基地的时候，神改变我的基因了，我去动手术了，经过这个手术过后，我的生命改变了。之前我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在这救恩门外，我在福音外面的时候，我的生活是愁苦的，是虚空的，是没有盼望的。当我投靠这个基地的时候，我进入这个基地的时候，我脱胎换骨了，按着耶稣的话说，我重生了，我再次活过来了。当我活过来的时候，我开始像一棵树，又美又善，丰丰盛盛，开始结果子。这就是这位神满足我们的地方。当我投靠这位神的时候，他不是我精神的寄托。当我投靠这位神的时候，这位神在我的生命里头要做改变的工作，做这极大的改变的工作。不过弟兄姐妹们，困难在哪里？困难在于你不要，你不要。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才会说，假如你随着圣灵行事为人，你必定胜过你的肉体。不过你看，保罗让我们看到，我里头我有肉体的情欲，我偏偏就是要不满足，我偏偏就是要怪人，我偏偏就不高兴。不过当你来到圣经的时候，圣经鼓励你说，你让神做你的主，你让神改变你的生命。当你神改变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呢？你就发现你不一样了，你开始改变了。之前的你呢，你是埋怨的，现在的你，你学习用一个恩慈的角度来看你身边的人。当你顺着圣灵，让圣灵引导你走每天的道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喜乐了，你的生活开始和平了，你的生活开始里头有仁爱了，有节制，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恩慈。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神，你来改变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基督徒不愿意改变呢？你说，我投靠了一个基地，不过你在这个手术门外面，你跟神说，神，我不要进去，我只想投靠这个基地，不过我不想做你的子民。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配套。你真投靠耶稣的话，你真投靠神的话，你就跟神说，神，我的命给你了，你使我脱胎换骨吧，你改变我吧，你改变我吧。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假如我们不要神改变的话，你看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不要神改变你，你就会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当你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时候，别的神可以是什么呢？别的神可以是钱，别的神可以是学历，别的神可以是美貌，可以是名誉，可以是人脉，可以是地位。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那圣经告诉你，你的愁苦会加增，你的愁苦会加增。因为你一辈子呢，在追随诗人所讲的风，普风虚空。在我家楼下有个广告，可能你们有看过了。我问我儿子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他懂，所以他就跟我说，这个广告英文比较好听，我待会翻译成中文，英文那广告是 You want honey? She wants money。 你要甜蜜，他要钱币。这是我中文的翻译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那观念就是这样，你觉得，我退休了，我 CPF 很多，我要去巴丹找一个女人，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妻子，你错了，你错了，你的愁苦必定加增。你不要用别的神来代替，你乖乖的说，神，我要进手术室，神，我满足于你。因为当你的能力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要蒙福，当我的生命蒙福的时候，我就会知足。不过当我天天跟神杠的时候，我跟神打仗的时候，我说，神，我要按着我的情欲，我不要顺服你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满足，你里头有埋怨，这埋怨 会生苦毒，这苦毒呢，其实你最终你是恨谁？你恨神，你恨神说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个处境里头。弟兄姐妹们，不要这样做。当我们投靠这个基地的时候，让我们乖乖的进去这手术室，顺服上帝，告诉上帝说，神，我来动手术了，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因为我知道当你改变我的时候，我满足了，我必定满足。使我满足的，而不是这世上这一切东西，这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不过使我满足的是我这位神，我的神改变我。我要做那棵树，我要做那又美又善的葡萄树，香柏树，葡萄树香柏树。所以当我们看到下一段话的时候，下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下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不仅仅能保护我们，我们的神不仅仅他能改变我们，我们的神甚至可以认识我们。所以想，当你有一个知己的时候，你满足吗？一个好友，你不用说任何话，你跟他打个眼神，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很知足的事情，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地面上，最认识我们的不是你身边的先生、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密友，不是。在这个地面上最认识我们的是我们的神。所以大卫才会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大卫没有讲啊，我的国度是我的产业，我的王位是我的产业，我的家族，大卫家族是我的产业。大卫没这么说，大卫说在这个地面上最重要的是这位认识我的神。我们怎么看到神认识他呢？因为大卫，你看大卫怎么说，这位神认识我到一个地步，这位神认识我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需要的事情他为我得了，我所需要持守的他为我持守了，我甚至需要的地界他为我量了。换句话说，我生命的这一切是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这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很难接受。当我看到我的家庭的处境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经济情况的时候，当我看到甚至看到我的身体健康，在我们当中的老人家身体不好的，我是看到身体健康的时候，神啊，这个哪里可能是你给我的产业，哪里可能是你给我的产业。不过弟兄姐妹，让我们相信神，因为神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地面上不是我们的一切。不过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啊，我在这个地面上是永永远远的在这个地面上，到一个地步呢不可以离开这个地面，离开一个地面是这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不是的，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既然你认识我，神，你既然你认识我，你认识我，你知道在这个地面上汉阳活到48岁50岁够了，神，既然你认识我，你觉得这够了就够了。神，你既然认识我，你告诉我，我这样的多的钱够了。神，我认识你，我相信你认识我，这样的话就够了。神，你给我多少个孩子，你给我住在哪里这一切都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来自于认识我的神，我的神认识我，所以我满足在他里面，满足在他里面。所以因此你看在这里呢诗人有很多的形容词啊，很重的比喻，他告诉我们，他用产业来形容我们的神赐我们产业。他用杯拿来装葡萄酒的杯，好的来形容。你看这个杯有如我们所得的这杯是神给我们的。他用地界来形容这神给我们的产业，因为我们的神是认识我们的，跟宿命论是不一样的，命是不认识你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命认识你吗？命是不认识你的因为命没有想法，因为命没有计划，因为命他没有主意。不过我们的神有想法，有计划，有主意。我们的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说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我要让他们满足于我为什么这些孩子们能满足于我呢？因为这些孩子们知道 真正保护他们的，而不是我们洗多少次的手，洗手重要，不过真正保护我们的是这位神。我们能满足于神，因为这位神慢慢的改变我，使我的生活变了，使我的生命蒙福了，在我身边的人也因着我蒙福了。神能满足我，因为这位神认识我，他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我这辈子就需要这样的老公，因为这个老公就是磨练我成圣我的一个途径。他知道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太太，因为这个太太是帮助我互补我的缺陷。他知道我需要这些不听话的孩子，因为通过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我才可以愿意的谦卑自己，打开心门来到神面前说，神你真帮助我。他知道的，这一切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认识我。大卫还没有讲完，大卫告诉我们，我给你第四个理由，第四个理由就是，当神满足我们的时候，是因为这位神呢，是一位指教我们的神，他教我们怎么生活。你看大卫在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要什么呢？警戒我，我的心肠要警戒我，我要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摆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所以这就是大卫告诉我们的观念。大卫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学习学习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们满足你，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上的人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做的，不过我们都知道我们明天要怎么生活，对吗？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指教我们的神，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警戒我们的神，诗人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会晃的，我们不会摇动。所以因此基督徒我们可以满足，在世界上的人怕得要死。最近我听一个姐妹跟一个朋友去小贩中心吃饭，看到她在小贩中心跟那个姐妹吃饭，她就看一个人来，不知道她有没有 COVID， 另外一个人走过，不知道她有没有 COVID， 不知道那位 COVID， 所以你猜跟她吃饭那个姐妹心中什么感受？她说很压力啊，她说吃顿饭很压力啊，哇，这一两个小时不知道她有没有 COVID。不知道他有没有 COVID， 所以怎么讲话所以人心惶惶。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大卫形容，就算是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称颂神，我们仍然这个地方我们欢喜，我们快乐，我们安然居住，我们满足，我们喜乐，我们有永远的福乐。为什么呢？因为我永远有这位神在我前面引导我、指导我、警戒我，所以我不怕，他在我身边，他在我的右手，他在我的权柄里头呢，他赐我力量，使我不摇动。所以因此大卫说，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不满足？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神，在教会以外没有这样的神，在教会以外没有一位真真实实能保护他们的神，因为在众神当中没有一位神，你去问，没有一位神说在起初我创造天地，没有。在世界上没有一位神说，你信我，我要改变你的生命，从愁苦变蒙福。在世界上没有一位神说，我认识你。我以前小时候我拜拜的时候，我跟那个神讲，你不要认识我，你不要跟我回家，因为我不要认识这位神认识我。不过当你来信靠这位神的时候，我可以满足，因为这位神和我有个关系。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是我的产业，是我的碑，是我的地界。在外面没有神可以指教你，没有神可以指教你。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辅导，从一个异教变成基督徒，所以他可以体验到，他在异教的时候我不说什么宗教了，他在异教的时候他说当他去找某某人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的时候老师说，我没有答案给你，你试试看哦 try your luck。 不过当他变成基督徒的时候，他很惊讶。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海洋传道，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关于丈夫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妻子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基督徒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圣经说，当我生气的时候，神有话语对我说；当我不知足的时候，神有话语对我说；当我不高兴的时候，神有话语对我说。为什么圣经是这样的？为什么之前的异教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告诉他，因为圣经强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指教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来到这个地面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看到这些迷失的羊的时候，他做什么？看到迷失羊的时候，他教导，他教他们，他指教他们。因为唯有通过神在我前面做我的牧者，我在后面做羊群的时候，我可以满足了。因为我知道在他里面，我的有的吃，我有的喝，我可以安稳，我不动摇。我可以安稳，我不动摇。所以弟兄姐妹，只要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道，我们有说过用马戏团那个火环的那个比喻吗？我们说这是一个弥赛亚的系列，从诗篇里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影子，他的 shadows， 他的影子。所以诗篇十六篇也是第一个，也是其中一个第一个火环我们过了，我们走过这十一节，我们从大卫的角度呢，从他的角度我们认识这位神能满足我们因为他保护我们，他改变我们，他认识我们，他指教我们。不过还没有完，因为当使徒彼得讲到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大卫看到的事情。当你读那概念的起因经文的时候，你听大卫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他晓得，他又看见。”那你要停一顿呢？你要停一顿说：“大卫在耶稣基督来一千年之前呢，大卫看到什么？”彼得说大卫看到基督，所以因此大卫写十六篇的时候，真正的那个对象是，那真正能满足我们的是这位基督。因为大卫看到一天基督的灵不被撇在阴间，也不见他的圣者朽坏这是大卫看到的事情。大卫要让你和我知道，有一位神来寻找我们，这位神来找我们，所以因此我们能满足。令大卫满足的事情是，他看到以后有一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耶稣来寻找我们。大卫看到以后有一天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要来保护我们。怎么保护我们呢？钉十字架，使我们免受神的愤怒。大卫看到一天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来改变我们重生得救。大卫看到一天这位弥赛亚要来认识我们。大卫说：“我的羊，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大卫看到一天这位弥赛亚要来指教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和我们讲道理。大卫看到一天这位弥赛亚真的来了神变成人来寻找我们。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今天的功课很简单，功课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令人满足的喜乐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让我们学习满足的功课，让我们学习满足于这位保护我们这位改变我们，这位认识我们，这位指教我们，这位来寻找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满足于神时，这是最荣耀神的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请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很多时候主，我们里头有埋怨，我们有苦毒，我们有不满，我们不敢向你说主，我们讨厌你的计划，我们讨厌你把我放在这个家庭，我们讨厌你使我们娶了这样的一个老婆，我们讨厌你使我嫁了给这样的一个男人，我讨厌我的生活，我讨厌我的财务情况，我讨厌我的身体健康。主啊，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学习信任你，让我们学习满足于你。 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我们能满足你，主，因为你保护我们。主，让我们学习，我们能满足你，因为主，你答应我们，你要改变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来顺服圣灵，顺服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进去这个基地，让我们进去这个手术室，告诉神说，神啊，你天天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主，我们能满足你啊，因为啊，主，你认识我们。主，我们能满足你，因为神，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你指教我们。主，我们更能满足你，因为主，你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你让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了一切，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生我们学习荣耀你。在心中，当我们满足于你时，主，或许这就是我们这生最荣耀你的事。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颂主新歌173首，耶稣基督是我一切。唱完我们请德牧师祝